四种爱，物爱。爱国主义的第二种成分是一种特定的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我指的历史是大众想象中的历史，祖辈们的丰功伟绩，记住马拉松，记住滑铁卢。我们操着莎士比亚的语言，不自由，勿宁死。这种历史，我们觉得既赋予了我们责任，又给予了我们信心。我们绝不能低于先人为我们立下的标准，既然是其子孙，不低于那个标准就大有希望。这种情感的信誉不及纯粹的爱家。每个国家的真实历史都充满着卑劣甚至可耻的行径。英雄故事若被视为历史的代表，会给人一种错觉，其自身也往往经不起严格的历史考证。因此，以辉煌的过去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是拆穿家最佳的攻击对象。随着知识的增长，这种爱国主义要么突然崩溃，转化为幻想破灭后的愤世嫉俗，要么靠故意的无视史实来维持。然而在许多关键时刻，众多的人显然因为他表现得异常出色，对这种爱国主义谁能予以谴责呢？我认为一个人从历史形象中获得激励，同时又不致被他欺骗，因之骄傲，是有可能的。历史形象的危险性与人们误将它当作或以它代替严肃系统的历史研究的程度成正比。把故事就当作故事来传送和接受是最好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故事只能作为纯粹的虚构来传送，毕竟有些故事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故事本身，放在那些能够激发想象力的画面，能够兼顾意志的榜样上。听故事的小学生应该能够隐约感觉到，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他是在听英雄传奇，让他为那些打下帝国江山的英雄事迹振奋吧，最好是在课外。然而英雄事迹不同于历史课，也不是对帝国政策的严格分析，更不是为帝国政策辩护，我们将其区分得越开越好。我小时候有一本书，里面画满了彩色插图，书名叫《我们岛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这本书的名字很恰当，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教科书。在我看来，向年轻人一板一眼地灌输明知是虚假或偏颇的历史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所谓的历史不过是英雄传奇经过粗劣的伪装后被拿来充当教科书上的史实。以这种方式培育的爱国主义情感一旦持续下去便会有害，但不会在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心中维系长久。伴随这种灌输潜入的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观念，即认为其他国家没有与己媲美的英雄，甚至可能还有一种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名副其实地继承一种传统。这无疑是十足蹩脚的生物学理论。这些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第三点，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爱国主义。第三点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坚定甚至刻板的信念，是这种信念的人认为自己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明显比其他国家优越，在今日仍然如此，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有一次，我很冒昧地问一位宣扬这种爱国主义的老牧师：“可是先生，您不是说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男性最勇敢，自己的女性最美丽吗？”他十分庄严地回答说：“我相信，即使在圣坛上诵读使徒信经，其庄严的神情也不过如此。”是的，但是就英国而言，这是事实。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并没有将那位朋友变成恶棍，愿他的灵魂在上帝那里安息，只是将他变成一头极其可爱的老驴子，一个老顽固而已。但是他却会培养出又踢又咬的驴子，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会逐渐演变成普遍的种族主义，而这是基督教和科学同样禁止的。这就引出了爱国主义的第四种成分。如果我们的国家确实远比其他国家优越，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作为一个优越者，我们对其他国家享有权利或负有义务。19世纪的英国人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义务，白人的负担。所谓的土著民是我们监护的对象，我们自封为他们的监护人，这不完全是伪善，我们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我们每每将英国寻求建立帝国的动机，或将任何一个年轻人在印度民政部门谋职的动机，标榜为主要是为了他国的利益，这种习惯令全世界作呕。然而，这表现的还是优越感的最佳一面。一些同样具有优越感的国家，强调的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在他们看来，有些外国人是如此的低劣，乃至他们有权利予以灭绝。另有一些外国人只适合给自己、上帝的选民劈柴挑水，那么最好让他们继续干这些粗活。诸罗们识相点。在此，我绝非暗示这两种态度属于同一层次，但是二者都同样致命，同样要求自己的势力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同样具有这种明显的邪恶特征，即唯有狰狞恐怖才能避免滑稽可笑。倘若没有与印第安人毁约，没有对塔斯马尼亚人实施灭绝，没有毒气室，没有贝尔森集中营，没有阿姆利泽惨案，没有种族隔离，二者的狂妄自大就会是令人捧腹的闹剧。最后我们看到，有害的爱国主义无意之中否定了自己。切斯特顿援引的吉普林的两行诗是最好的例证，这对吉普林颇不公平。对像他这样颠沛流离的人来说，懂得爱家的含义着实不易。但是孤立起来看，这两行诗却是对有害的爱国主义的自我否定的一个总结。这两行诗是：英格兰若果真如他表面所示，我们便速速弃之而去，可他不是。爱从来不以这种口吻说话，这就如同只在孩子乖巧、妻子美貌、丈夫功成名就时爱他们一样。有一位希腊人说过，人爱自己的城邦，不是因为他伟大，乃是因为他属于自己。真正爱国的人，在国家衰亡时仍然爱他。英格兰，你纵有千般的过失，我仍爱你。对他而言，国家虽破，但仍是自己的。因为爱国，他可能认为自己的国家强大而美好，实际 并非如此。这种错误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原谅，吉卜林诗歌中的士兵却相反，他爱国是因为他认为祖国强大而美好，即因他的优点而爱他。他像一个运转良好的企业，身在其中满足了他的自豪感。他若不复如此，情况会怎样？答案清楚明了，我们便速速弃之而去。船只下沉时，他会弃船而去。这种爱国主义出发时锣鼓震天，旌旗飘扬，实际却趋向便捷和没落。我们在后面会再次看到这种现象。自然之爱一旦失去约束，就不仅会伤害其他的爱，自己也不再是原来的爱，甚至根本不是爱。此看来，爱国主义有多张面孔，那些全盘拒绝他的人似乎没有考虑到，剔除了爱国主义之后，什么定将取而代之。这个取代过程已经开始，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许永远都会面临危险。统治者必须以这种那种的方式鼓励民众保卫国家，或至少为此做准备。在爱国情感已经被摧毁的国家，每次统治者号召民众动用武力，都只能诉诸纯粹的道义。如果民众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流血流汗，统治者一定要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在为正义、文明或全人类流血流汗。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爱国情感当然必须考虑道义，好士兵需要确信自己国家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但是他们作战不是因为正义的事业本身，而是因为这是自己国家的事业。我认为这个区别很重要。我可以认为用武力对付盗贼，保护自己的家是正当的，这用不着虚伪，也用不着自以为意。但是倘若我假称自己打青他的眼睛纯粹是出于道义，与被盗的是自己的家全然无关，这就未免过于虚伪。同样，声称我们支持英格兰只是因为英格兰的事业是正义的，像一些中立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所说的那样，也是虚伪的。荒谬的言论会导致罪恶。倘若我们国家的事业是上帝的事业，战争就一定是歼灭性的战争。于是极其世俗的东西被赋予了虚假的超自然的色彩。昔日的爱国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方面它固然能够激发人们为了国家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它仍然清楚自己不过是一种情感。战争不伪装成圣战，同样可以打得很英勇，英雄之死与殉道不相混淆。令人高兴的是，在战场上如此庄严的情感，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像所有轻松愉快的爱一样，不抬高自己，且能够自嘲。早期的爱国歌曲一唱起来就令人激动的热泪盈眶，近年的歌曲听起来则更像圣诗。我宁愿每天听带有拖拉拉音的英国掷弹兵，也不愿意听希望与荣耀之地。请注意，我一直在描述的这种爱及其所有的成分，其对象不限于国家，也可能是学校、军团、家族、班级。我以上所做的分析对他们都同样适用。 这种爱的对象还可能是教会，教会中的某一派、修会等团体，他们要求成员付出超自然的情感。这个可怕的话题需要一本书来单独论述，在此说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属天的团体也是属世的团体，我们对后者的纯自然的爱很容易借用前者超自然的要求来为自己最卑下的行为辩护。倘若真有人著书论述此话题，那一定是基督教界的彻底忏悔，忏悔在人类的凶残狡诈中教会应当独自承担的那份罪责。我们若不公开弃绝自己大部分的过去，就不会赢得世俗界的大量视听。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高喊基督之名，干的却是摩洛的勾当。也许有人认为，我不应该只字不提人对动物的爱就结束本章，对动物的爱放在下章讨论更为适合。不管动物实际上是否低于人类，人似乎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低于人类之物来爱，总是考虑到它们的人格，不管这个人格是虚是实。所以人对动物的爱其实是一种情爱，这是下章讨论的主题。